好，我们继续上课哈。那上一堂课就提到这个谦让门，主要就是破名字的实有，还有诸法名字的实有哈。那如果对于这些名假不会精步的众生，就是有阿比拔之性的菩萨哈。那再来第二门呢，就是不住门啊。我们请看89页啊。那不住门呢，他先从世间法开始说明啊，比如说第一行，菩萨欲行般若，色中不应住，受想行识中不应住啊，不应该住着在这个五蕴法当中，为什么呢？大家请看第五行，何以故？有看到吗？世尊，色色相空，受想行识是相空，就是色法，色法的相，这都是自性空的啊。那色空不名为色，离空亦无色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。那它主要是提到没有一个色法的自性的啊，没有一个色法的自性，或者是没有一个色法的自相。那所以色空就不可以名为色，那这里主要是说它没有一个实在的名字名为色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改变的嘛，因缘法可以改变，比如说冰块，这个冰块的这个色法有实质性吗？没有，你只要给它加热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水啦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哈，嗯，那其他的法也是如此啦，啊，以此类推啊。那再来我们看标科二，不住处事法，有没有？处事法就是我们修行的法了哈，修行的道。那这里就举了菩萨的法，还有声闻法，还有佛的法，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三类法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大智度论基本上它凡不是大智度论，就般若经它凡是谈到处事法，一定是这一些的，就是大家要记着哈。我后面我就不一一讲了，就是我在第一品的时候有跟大家说，菩萨应该要修学的啊，菩萨应该要修学的就是三类法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菩萨法，对不对？菩萨法有哪一些呢？六度，对不对？啊，四色啊。那第二呢？声闻法啊，声闻法。那声闻法有哪一些？37道品啊。那佛的法呢？第三，对不对？佛的法，佛的功德法有哪一些？10力啊，18不共法啊，还有等等，一直到大慈大悲，对不对？大慈大悲，那这是佛的功德法。那所以我往后呢，我要节省时间哈，凡是这一些都是属于处事法，凡是这一些都属于处事法。那如果是说般若经它后面有很多这种定循迹的，除了菩萨所修的啊这一些内容之外呢，啊，这个是菩萨修行的内容嘛，对不对？所修行的法，这些方法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？般若经它经常除了处世间法，它还有谈世间法，对不对？那世间法它通常都举什么呢？它一定是举五蕴，它很多地方都是色受想行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什么啊？六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等等，一直到什么呢？到什么啊？听不清楚，十二因缘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十二因缘啊，这种都是属于世间法啊，嗯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样都就是都一一这样子来念呐，啊，经文。所以我们只要讲到世间法，就是这一些；处世法就是这一些。那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呢？ 大家知道吗？这两个加起来都是菩萨要学的哦，这两个都是菩萨他修行方法都要观察的所缘。这两个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以般若摄导万恨，这个就是一般讲的万恨啊，万行，就是这一些。菩萨要学的就是观察世间法，然后用出世间法为他的所缘啊。所以菩萨他所谓的般若摄导万行，就是菩萨他这些全部他都要观，都要观哈。摄导万行，万行庄严般若。所以，后来我有一些科判呢，我就修改为万恨。这个万恨就是包括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菩萨都要观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来看哈，就比较快了哈。所以这里的出世间法就是菩萨所要修的种种道品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补充讲义啊，大家看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啊，第三页的标题七，诸法中不应住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啊。那菩萨呢，他修这个无相三昧啊，入这个无相三昧呢，于一切法不取相，也不入灭尽定啊，虽不取法相而能行道，这个就是菩萨道的特质啊。他虽然不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的，名字也是假有，但是菩萨要不要修行，还是要行菩萨道，还是要修六度啊。所以我们虽然知道说，哎，众生都是各自有因果业报啊，他今天会当乞丐也是他的过去的业报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要不要去度化他啊？还是要啊，不然 就不叫菩萨道啦，对不对啊？就不叫菩萨道，你就是声闻道啦，就变成啊。好，所以菩萨呢，虽不取一切法相，但是他也能够呢行菩萨道，以空故无所住啊。他只是以空的智慧呢引导他，不著着任何的法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继续看经文九十页最下面啊。再来呢，菩萨就是不著文字，不著禅定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内容呢？主要就是这个经文啊，在这里他只有举了文字跟禅定。文字的话就是学，就是菩萨有两种，大家如果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菩萨有两种，一种是修学禅定，一种是学习学读，明白吗？学读就是学文字般若啊，一个是学禅定啊。那这两种菩萨呢，就是也是一样啊，他在学的时候呢，就不可以执着任何的实有啊。那在《大智度论》就有举了说，这个学读的菩萨呢，他观察一个字，他就能够悟入实相啊。比如说阿字，那他就要由这个阿悟入无声啊。那这个就是文字也不能著着啊。这个其实都有针对性的啦，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学读的时候啊，很容易执着我们所读的，我们所了解的文字般若就是有实在性，所以有很多人学习越多就会怎么样啊，越谦虚，是吗？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是就不用读那么多经典了，越学越多啊，就会越傲慢啊。所以为什么菩萨经里面呢，经典里面为什么一直要提倡这一种文字不应住？我们不透过文字又不能了解空性，但是了解了文字又很容易产生我慢，所以菩萨他修学这一些方法的时候，内心里面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无所住啊，就无所得，那才能够行得自在啊。否则的话呢，很容易落入什么呢？自赞毁他。自赞毁他啊，那不住禅呢也是一样啊。菩萨住神通力啊，他知道呢一切法是自性不生，不可执着啊。但是他为了要念一切种智呢啊，还是会 度众生啊，虽然他修禅定，但是菩萨他还是会以神通去度众生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回到经文九十一页哈，不住缘观哈，第二段，这个缘就是所缘，观就是能观啊，能观的方法，一个是所缘境啊。所以第一段呢，就是一切观不可得，有没有？这个观就是能观的方法。能观的方法呢，他这里就说观色是无常，有没有？无常相空，就是这种方法哈，无常苦空无我这些方法，在阿含经佛陀在阿含经经常佛陀都说，哎，你要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般若经呢，他说你这个能观的方法也不可以执为实有，不可以执为实有啊，它只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空性的工具啊，不可以认为，不可以认为它是实有。那再来呢，下一段呢，他说如实际等缘不可得啊。那第一段是谈能观的方法，第二段呢是观所缘的境。那所缘的境呢，这里就是真如法性实际啊，这些就是我们讲的净行果的境啊，也不可以认为它是实有的啊，因为它虽然是法住法界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实有的话呢，很容易就会倾向于如来藏了，这样了解吗啊？好，再来最后一段，不住三昧门，不住陀罗尼门啊，就是所有菩萨所修学的方法他都不应该住着。 OK， 再来我们看九十二页，这里我要快一点哦，因为我上一堂课太慢了啊，不然今天讲不完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啊，看第二段，世尊，菩萨欲行般若波罗蜜无方便故，大家把这个无方便圈起来哈，因为没有方便智慧，以这个我执啊，以这个我心我执，那住着在什么呢？五蕴当中，是菩萨作色行啊，就是以这个我执呢，认为啊有一个菩萨在行菩萨道。第三行，若菩萨作行者，他就没有办法受般若啊，不受般若波罗蜜，不具足般若波罗蜜，那因为不具足，所以就不能成就娑婆罗啊，娑婆罗就是一切种子啊，所以没有方便的话就是有我执啦，有我执就是没有方便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啊，无住行啊，这里是无住行，上面那一段是有住行，有没有啊？那无住行的话，就是我们看经文，色是不受，色不受则非色性空故啊，就是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，看补充讲义第四页啊。色不受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执着的意思啦哈，受就是执着嘛哈，有时候是执着的意思啦哈，有时候就是不受，不色受啊。那补充讲义第四页的第二段啊，编号十啊，我们看答曰，论主说有两种执着，一种是欲的执着欲望，一种是见的执着。那有人观无常苦空等，破欲望的执着得到解脱。那下一行，有人呢虽然观无常苦空无我啊，但是他也会产生法的执着，那为这种人呢说色相空啊，破法执啊，就是他能够远离见的执着啊。所以执着有两种，一个是欲的执着，一个是见的执着啊。所以我们能够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啊，不能够对这个法产生执着，否则的话也是落入一边，有没有啊？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回到经文， 所以色不受则非色，因为它是自性空的缘故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五行，第五行啊，如是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，应观诸法性空，如是观心无心无形处，是名菩萨不受三昧广大之用，不与二圣共。有没有？这个不受三昧呢，就是无受三昧啦，大家把它圈起来，不受三昧。那大家可以看补充讲义，这边我有引出来哈，补充讲义标题十一啊。那玄奘大师翻译呢是什么呢？他说是第二行啊，玄奘大师的般若经第二行提到是这个不受三昧呢，玄奘大师翻成无所色受三摩地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啊？有哈，你把它圈起来哈。所以罗什的翻译跟玄奘大师的翻译是不同的哈。那第二呢，大智度论怎么解释呢？他说其实声闻也是有不受三昧的，也是有无所受三昧，但是呢二圣啊，虽然有不受三昧，但是他没有广大之用，因为他没有不立根不深入，所以不坚固啊。所以二圣其实也是有的哈，无受三昧啊，只是菩萨的比较深入一点啊。那这个是菩萨无住行啊。OK， 再来我们看经文的93页啊。第一行是沙婆罗，若不可以相行得，相行有垢故啊。那垢相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一切的世间法啊，还有种种的禅定法都是垢相啊。如果他认为有一个自心相的话，他就是一种垢相。这个垢相呢，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就是烦恼相。这个垢相就是烦恼相啊。我补充讲义有啊，但是我们不必看了啊，因为比较简单。好，再来呢，经典往下呢，就给我们举小说大，有没有？这个小呢，就是小圣啊。那在经典他举了这个仙尼梵志，仙尼梵志啊，就是一个阿罗汉来的啦啊，一个外道啊，后来他信佛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，四相若受若修可得沙婆若者，仙尼梵志于一切智中终不生性啊。就是如果说这些智相啊有一个实在的智相可得这个一切种智的话，那这个仙尼梵志呢，他对于佛的智慧就不能产生信心，因为实有的缘故嘛啊。那所以下一段他说，那仙尼梵志云何产生性呢啊，主要是性般若分别解之称量思维，不以相法，不以无相法。所以仙尼梵志呢，他首先是怎么样呢？他是不取相，住性行中，以自性空的智慧呢，深入诸法实相啊。所以仙尼梵志啊，就是这个佛的弟子啊，他也是能够信解这种自性空的啊，还有自相空啊，这个是通阿罗汉的啊，通阿罗汉。再来离世俱观啊，下面那一段啊，他说仙尼梵志非内观外观内外观啊，也不是说没有智慧而能得到这个解脱的啊。那所以阿罗汉他也是能够怎么样呢？不见是法智者，知法知处啊。那这三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呢？补充讲义有哈。补充讲义的第四页最下面啊，最后一段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就是如果真的能够见到诸法自性空的人呢，他不会有一个能观者，有没有？我把它框起来，有看到吗？还有所依处 就是能，就是观所依处，就是观的方法。还有呢，升起观的时候啊，地点啊，也不会有啊，所以也类似三轮体空这样了哈。他才能够真正的见到自性空的阿罗汉，其实也可以做得到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94页经文，第一行：先尼梵志此中心得性解一切智。所以呢，这个先尼梵志啊，他就能够性解诸法实相，一切法不可得。因为性受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就没有执着啊，诸法无相无意念。那梵志呢，对于这个诸法都无所得，所以他能够做得到无取无舍，取舍都不可得啊，也不念智慧，诸法相无念故。那这个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经文，有时候很难理解哈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的第5页，我们来看大智度论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哈，第5页的第1段，诸法相不念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在罗什的翻译是先尼梵志。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圣君梵志，有没有？同一个人啊，同一个人。我们看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，他说这个圣君梵志呢，以如是等诸离相门于一切智智，就是佛的智慧，深深性解。由于这样的性解，他对于一切法就 不会产生执着，因为诸法实相是不可得的。那由于这个梵志呢，以离相门对于佛的智慧能够性解之后呢，他对于一切法就不会有取相执着，也不会思维无相诸法啊，以相无相都不可得，就是远离相待性的意思了哈，远离相待啊。那梵志呢，由于这样的圣解力，他就能够对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那实相也不取不舍啊，对于有为不取不舍，对于这个无为的实相他也不取不舍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本性皆空，不可取故啊。所以好像玄奘大师的翻译比较好懂哈，在这个地方玄奘大师的翻译比较好懂啊，因为一切法皆空，不可取故啊。那无取无舍，我们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哈，无取无舍，取舍不可得是什么呢？他说不舍的话，是因为诸法中皆有住道力。不舍啊，就是这些善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啊？八正道对我们有没有帮助？有。所以他说诸法都还是有帮助的，这个帮助的因缘，只是他不是不要执着为实有就对了啊。不受的意思呢，就是诸法实相毕竟空，无所得故不受啊。不受就是不执着了啊，不取。那所以呢，下面龙树就解释说，诸结死烦恼颠倒虚狂，故无所舍。就是虽然我们要断烦恼，烦恼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烦恼可舍，没有实在的烦恼可舍。但诸法，但知诸法如实相，无相无意念，所以菩萨不受不舍，般若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这个不受是不受什么呢？如果按照上面的定义是什么？这个不受是不受什么啊？如果按照上面的那个不受，这菩萨不受是不受什么啊？不受实相，不受实相。不舍呢？不舍，不舍什么？不舍住道力，或者是说不舍烦恼，对不对？无所舍嘛啊。所以菩萨呢，他的般若波罗蜜呢，虽然 方便的方法还是要用，但是他不会执着啊。那烦恼虽然我们要舍，但是没有一个实际的烦恼可舍啊。所以波罗波罗蜜的内容呢，就是有这一些特质啊。好，那经文呢，最后呢就提到说，那菩萨修般若呢，此岸彼岸不渡啊，就是没有一个由此岸到彼岸的一个实在性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不取涅槃啊，不受一切法啊，就不执着一切了。但是有没有此岸跟彼岸？有没有？有，还是有的。所以大智度论说啊，如果说菩萨他精进哦，他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此岸跟彼岸，会有怎么样的问题产生呢？有一个实在的此岸，有一个实在的彼岸，菩萨就会产生疲劳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从此岸要到彼岸好远呢，修菩萨道要三无量阿僧祇劫呢，你疲劳不疲劳？我问你啊，我们这个要过这一生啊，这现在五六十年了，就觉得疲劳的要死了，对不对？无量阿僧祇劫，你想一下，你就没有力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菩萨道的精进波罗蜜，他有讲的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此岸跟彼岸，是因为菩萨他破除什么呢？实在的相，时间相破除了，所以菩萨呢，他做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完成，不必去想后面的啦。只要我们是发了菩提心，今生能做多少，哪里就是告一个段落。那我们只要跟菩提心，跟这个菩萨道结下身缘，未来他会继续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说，哎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佛啊？你只要有这个挂碍，就没有体验到什么叫做空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破除那个时间相，也破除有一个实在的众生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执着有一个可度的众生，或者是能度的人，都很累的，都很累。你看到有一个能修者在行菩萨道，你觉得很伟大吗？我觉得不是。如果我认为我是行菩萨道，其实很辛苦的。这个标签一贴出来，别人说你在修菩萨道的，你不可以生气哦，你知道吗？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在修菩萨道，这是很疲劳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实在的可度的众生能度，就是被我度，累不累啊？也累哦。如果是你当了我的信徒哦，你不听话，我会苦恼死哎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就是不管是修行的人还是这个对象哈。度化的这种友情，这一切都不可以认为有一个实在性。为什么？因缘和合我们在一起，因缘消散的话就怎么样呢？各分东西。对，因缘本来就这样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好伤心啊难过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什么。所以你真正有体验到诸法就般若波罗蜜的诸法空相的话，它就没有这种障碍了，就没有此岸彼岸的这种距离感，也没有时间相，也没有人我相啊，这种才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思维门。那思维门呢，这里就第一段呢经文就列出了三个问题啊。他说菩萨欲行般若，应该如是思维。三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何者是般若？第二，何名为般若，对不对？何以故名为般若？第三，是谁般若？就是般若属于谁的啊？那这个经文呢，就是有一点长了，而且也不好，不是很好理解。我觉得我用导师的笔记呢，一下子给大家讲重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五页哈。补充讲义的第五页，我读《大智度论》导师的笔记，我觉得帮助我理解《般若经》很多。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把《般若经》读懂，你去把院长的《大智度论》，你去看那个导师的笔记，他真的能帮助你理解好多啊。这一个补充讲义第五页，这个就是导师的笔记来的， 我把它贴出来哈。那导师回答这三个问题呢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何者是般若？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？导师回答说，般若的体性有两个，一个是诸法实相，不可破不可坏，有佛无佛相常住，非诸人作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是般若波罗蜜，是诸法实相，非佛作亦非于人作，有没有啊？第二，般若是什么呢？是中道，它有三个特质，第一个是离两边，第二个是离三门，再来呢是无所有不可得，才名为般若波罗蜜。所以我觉得导师把它收拾为般若的体性，这两个真的太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再来呢，何名为般若？那导师的回答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般若是无上的智慧，没有已经穷尽道边了，就是它是最圆满的智慧了啊。第二，菩萨的般若最为殊胜，清净无浊，而且它能够饶益众生。所以菩萨的般若跟声闻的般若还是有一点不同啊。第三，般若属谁？那有两个答案。第一个呢，如果站在第一义的立场来说，第一义是无我的，般若就没有属任何人。但是如果以世俗地来说的话，般若属谁？属菩萨啦，因为菩萨修六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般若波罗蜜属菩萨，这个是站在世俗地的立场。如果圣义地的话呢，是不属任何人，不属任何人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结束了这一品了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快点看第下一品，不然讲不完了。OK OK， 我们来看经文的97页，无相门啊。那无相门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第一段啊，就是第十相行品或者是形象品啊。那它在这里呢就分成我们看科判哈，看科判。第一个是破除，先破除什么呢？没有方便啊，无方便的相状啊，没有方便。后面就会谈有方便了哈，这个是无方便啊。那无方便的话，当然就有很多过失咯。第一个就是他执着外境，有没有？对外呢，他执着境界，这个菩萨。那科判二呢，他说执着有一个内在的我，内在的我。第三，内外都不能舍，就是执着外，执着内，执着内外，这样啊，这个是菩萨无方便。那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哈，执着外是什么哈？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菩萨无方便欲行般若，若行色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为形象，都是会产生什么？会产生执着啦，如果没有方便的话。那这个形色为形象是什么呢？我有给大家看这个大智度论哈，大家看补充讲义第六页啊，第六页。第一段啊，若菩萨没有方便观五蕴，则堕相中，有没有？以一切法空，无相可取啊，无相可取。那外人就问说，人知道善恶果报，取果报相宜，他才能够去止恶生善啊。那为什么你说诸法无相相？啊，就不要去分别相呢？那龙树的回答说，取相就是先分别善恶相，这个是取相修行，是对初学者说的。那如果是无相，无相的修行呢，是对什么？九学人说的，是对那种已经行道呢，接近三解脱门的人说的。所以龙树菩萨的回答很好哈，因为外人啊，就是难问嘛，啊，你说无相，那善恶都不用分吗？啊，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哈，一般讲的初学跟九学还是要分别啦，还是要分别。那所以《般若经》也有一句话哈，《大智度论》啊，有一句话说，大家也是很熟悉的，就是初学呢，他一定是要跟他讲什么，以福舍罪。就是对初学来说一定要讲这一个初学者用这个善业，这个福就是善的善业来舍掉什么罪，就是恶业啊。初学者一定要善分别，正确的分别，所以初学者一定是有分别的，所以他是取向修行，这个是难免的，这个是方便啊。但是如果是九学的话是什么，以舍舍福啊，连这个福呢他都要舍的，连善都要舍啊，所以这个是九学，那这个就是无相了。所以修行不能一开始就说空无相啊，那所以开始的我们还是要用大智度论来解读般若经，才不会落入一边啊。所以龙树菩萨解得很好啊，他说无相三昧，他其实他是针对九学人说的啊。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解释哈，答阅的第二行，他说行者取善相破不善相，有没有，这个是初学嘛，他取善法破不善法。那之后呢再用这个无相相来破善法，有没有，所以大智度论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我写黑板的这个啦。开始的时候呢是以福舍罪，第二层次呢才是以舍舍福，这样 OK 吗啊？若破不善而不破善的话呢，善则为患啊，生执着故，就好像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，就是我们用八正道渡过河了，你还背着那一艘船走吗，对不对，就你没有把那个船舍掉啊。以无相相破善法，无相也自破啊。所以呢龙树举了一个譬喻啊，他说好像用这个炮啊，冰炮来打这个谷类啊，打坏这个谷类啊，谷物啊，但是这个谷物被冰炮打死了之后呢，那个冰炮还存在吗？冰炮也消掉了，这样啊。所以他说用无相来破相呢，他也是这样啊，他破了这个善之后呢，他连这个无相也没有啊，无相也没有啊。再来复次，一切法无相相为实啊，一切法无相相为实，譬如身无有镜像，但是人呢因为有无明，所以呢就认为他是清净的，在这个有情身当中生烦恼，造作恶业，就如好像小孩子啊，在不净物当中以为干净的，还玩得很开心啊，长者看到呢就怎么样呢，就笑他啊，虚妄。菩萨看到我们啊，会不会笑我们啊？不会啊，因为菩萨这个石雕的啦哈，他是一个比喻啦，就是说如果是像长者看孩子，孩子玩泥巴也玩得很开心，我们会觉得哎，这个是虚妄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圣者看我们凡夫啊，也是一样可笑啦，当然他不是轻慢的笑啦，他一直觉得说无明的凡夫不知道自己在愚痴啊，这样的意思啊。我们往下看哈，我觉得这一段很好啊，所以我就想多讲一点啊。再往下看哦，他说如疑称心，有找到这一句吗？见此人为弊，有没有？ 如果我们产生嗔心啊，看到这个人就讨厌，但是当嗔心熄灭之后呢，淫欲心产生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人就怎么样，就是好人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？啊，回家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若以骄慢心生，看到这个人就是什么卑贱，但是如果我们又听到他的功德呢，会产生什么尊敬心啊？如是等有理而争爱，无理而争爱啊，皆是虚妄臆想啊，就是虚妄分别了啊。所以若除这种虚妄相，也没有空相、无相相、无作相、无所破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种设法从中种种的因缘和合而有，譬如水泡，如梦如幻。菩萨于色中取一相，则是般若波罗蜜。是性是色的自性是无相相的啊。我觉得这段讲得好好哦啊，嗯，大智度论讲得好，很非常清楚啊，嗯。所以呢，对于这一些外法，大家回到经文哈，菩萨对于这一些外境啊，这里的外境就是五蕴啊啊等等，不能有执为实有的啊，不能执为实有的就是无方便，有方便的话就是知道它是虚妄的啊。因为我们的心境啊，都随着我们的感觉走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不到这个心色的虚妄啊，就被它左右了。OK， 再来我们看第二段经文。菩萨行般若时，如果他思维说我在行般若，这个就是有所得，也就是有形象，就是内存我执在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经常碰到有一些人说，我一天诵两部金刚经，下午诵两部地藏经，难道我们在讲法的人没有在诵经吗？你看我们每个礼拜都诵般若经呢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只有诵，你没有了解那个含义啊，功德是减半的。所以像我们现在讲般若经啊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，大智度论的解释啊，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丰富好多好多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只是这样念过的话，你说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有感受吗？没有的，没有什么感受的，你就念过这样而已咯，只是希求念过的功德咯。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经文的含义啊，我们在诵的时候呢，你会有很多感动的，你在经文里面有很多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的是菩萨道，我看到的是解脱道，我不是看到的是功德，看到的功德就是实有了，不知道法是空的啊。好，再来内外舍的话，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懂了啊。OK， 我们再来看98页啊。98页的话，好，那无方便哦，还有哦，无方便还没有讲完呢哈。第二段啊，我们来看须菩提与是须菩提向舍利佛说，菩萨行般若时，色受念妄解。这个翻译真的不好懂哈，色受念妄解。那补充讲义有哈，补充讲义有，就是在慧隐的大智度论书，他其实要调过来解释了哈，就是说于色上受念，这个受念呢就是妄解的意思了哈。所以妄解是什么？执着的意思啦。妄解啊，就是执着的意思。于色法上受念，这个受念就是执着的意思，于色法上执着，所以呢就认为说为色故作行啊，我为了这个五蕴啊，我为了这个生活，所以有造作种种的行，善恶行，所以就不能够离生老病死，不能离忧悲苦恼这样啊。那所以他下面的经文就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是如此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你刚刚我在黑板上写的那个，你眼睛稍微扫描，这个经文就离不开这个内容的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 都是讲这些内容啊。OK， 再来我们往下看，是菩提果啊。他说：“如是菩萨尚不能得二圣果，何况能得无上菩提，无有是处啊。”所以就是没有方便的菩萨呢，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不是执着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啊，就是执着自己啊，有一个我执在。那这种呢，他是连二圣都没有办法证得的，更何况无上佛果啊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有方便啊，你在科判那边圈起来哈，这边下面就是有方便啊，有方便智慧的菩萨。先从一行开始，然后再来再谈第二段，再谈众行。一行的话就是一个方法，一行。一行不是一行禅师，最近流行一行禅师嘛，不是一行，这个一行就是一行，就是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下一段经文会看到诸法无受三昧，这个一法就是无受三昧。好，那他就分成内外无所执着。他说有方便的菩萨是如何呢？我们来看经文，须菩提跟舍利佛说，菩萨欲行般若的时候呢，不行色，不行受想行识，不行色相，不行什么呢？受想行识相。然后再来呢，他往下呢就是常无常、苦乐、我无我、空无相、无作即灭啊，都是这一种了啊。所以菩萨在欲行般若的时候呢，他不能执着有一个所观的这个对象了啊，对外啊，外法不能有所执着啊。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，他说：“舍利佛，是色空为非色，离空无有色。”离色无有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九十九页第三行。那如果能够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话，哈，色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吗？哈，色就是缘起法，空就是毕竟空，就是缘起法而毕竟空，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离开有为能找得到空吗？能不能找得到空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智度论说，离开有为法你也看不到无为法。所以无为法在哪里呢？就在有为法当中。有为法是什么？如果净诸身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五蕴啊。我们的五蕴是不是生灭法？是。那不生不灭法要在哪里找？在生灭法里面找，他没有离开生灭法的啊。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经常都有提到啊，不能够离开有为去找无为，找不到的啊。所以那个谁啊，那个好像是六祖坛经，不是说离世觅菩提什么哈？是不是六祖坛经啊？离开世间去找菩提的话，就好像去什么？去找兔子有脚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是找不到的啦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关于外的执着。OK， 再来我们看内无所受，下一段哈，九十九页的第二段。无所受的话就是内不能有执着，所以菩萨行般若时，行不受，不行不受，行不行，非行非不行，不受也不受。你看般若经很多这种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受就是不能有所执着了。那我们看第四行，须菩提言，是般若自性不可得，故不受。所以不执着呢，并不是我们讨厌它，是因为它自性不可得。无所有法 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没有一个真实有自信的法称为般若波罗蜜的。好，再下一段，何以故一切法性无所有，不随诸法行，不受诸法相，是名菩萨诸法无受三昧广大之用。所以大家把诸法无受三昧圈起来，这种诸法无受三昧呢，就是它内外都不会有执着了，它是不共生闻的，是菩萨行事三昧不离，所以他能够快速的得到无上菩提。那跟九十二业那个不受三昧是一样的啦，有没有？九十二业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无受三昧吗？大家自己标一下啊，九十二页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补充讲义哈。无诸法无受三昧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看第七页，第七页有一个表格，有两个表格，看到吗？啊，这是我学生做的啦哈，我没有这么厉害，做的那么漂亮啊。上面的表格有一个灰色的地方，有看到吗？大般若经四分本，有没有？这个就玄奘大师的翻译。玄奘大师的用词呢，就是一切法无色受定，还有一切法无取执定。那如果是第二个表格，第四个摩诃般若经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经文九十二页的地方有一个不受三昧，对不对？九十九页这里有一个诸法无所受三昧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看表格下面大智度论的解释哈，大智度论的解释，他说前面所说的无受三昧跟这里所说的不受三昧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看答曰啊，前面那一个是谈空。这里这个是谈无相，哎，很特别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九十二页那个不受三昧呢，是谈空三昧。这个九十九页这个诸法无受三昧呢，是谈无相三昧。哎，记得到吗？你们可以哈 ，OK， 你们自己记录哈。那大智度论就提到说不远离即得佛道是什么呢？他说不远离的话，不远离就是不休息，大慈悲故啊，所以他不会远离啊。那即得佛道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三昧啊无所障碍，他的智慧跟佛相当啊，所以叫做即得佛道啊。而且呢这种三昧呢，它能够超越很多劫啊。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解释这两种三昧啊，请看第八页啊。第八页，大家动作快一点哈，我们还有两分钟来。从上面算下来哈，二四六七，第七行，第七行啊。色受与取执意义相近，你有看到吗？ OK， 往下有两段经文，对不对？这两段经文呢，就是划线的地方，就是诸法无受三昧。 OK， 那两段经文之后，下面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。导师说这两种三昧实际上是同一教授的不同传承，由于集经者的传集在一起啊，所以都是指般若波罗蜜。它的关键呢，就是不住五蕴，不住行，不取着，不色受，这个是原始佛法就有的用词。但这样的诸法无受三昧呢，在大智度论解说为菩萨修行相应，就不会落入恶圣，所以这个诸法无受三昧就成为不共二圣的菩萨独有的般若波罗蜜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导师的解释还是帮助我们理解很多重点的，所以导师的书有 帮助这个般若经的理解是蛮好的、啊、所以我都参考导师的著作很多、啊嗯、好，那到这里为止，还好我们赶上进度了、啊嗯、因为我有算好的、啊、一节课要想几页，我有算好的、嗯、好，那我们早上就到这里了哈、啊嗯、OK， 那我们来回向。愿你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下课之前呢，我公告一下，就是有人拜托我们帮忙宣布了哈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有公告，就是慧莲法师十月份开始呢，在龙山寺有讲中国禅宗史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资客室去拿详细的资料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礼拜天有人文讲座啊，就是宽谦法师来讲啊，宽谦法师来介绍这个经变佛教艺术了哈、啊、大家有兴趣的话踊跃来报名啊。好，那我们下课。